有医生看都会死，哎，更何况一只不会说话的乌龟嘛。
可是现在医学不是很发达吗？
是很发达，可是还没有发达到可以让人活到永远呢。
那外公呢？他年纪已经好大了。
我不知道，哎，外公最近身体不太好，说不定哪天
我不要不要了，外公最疼我了。
仔仔啊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难过啊？
墨镜哥哥，你来的真是时候哦，仔仔再担心人有一天会死掉。
仔仔，难道你跟秦始皇一样想要长生不老啊？
秦始皇他是谁啊？
说起这秦始皇啊，可厉害呢。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说到战国时代的故事啊？
嗯，我记得有好几个国家打来打去，乱糟糟的。
对了，墨镜公公，那战国时代后来怎么样了呢？
后来的秦国啊，变得好强大，他把其他的六个国家一个一个的吃掉，当上了全中国的主人。秦王打败其他各国以后啊，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不应该像以前的统治者一样叫什么大王或者是国王，他于是改称为皇帝。也就是说，他比从前的三皇五帝都还伟大，而且为了让他的子子孙孙永远都能当皇帝，于是他就自称为始皇帝，也就是开始的第一个皇帝的意思。
哦，原来皇帝是这么来的。
这个始皇帝也就是秦始皇，他做了许多从前的帝王都没有做过的事呢。譬如说，他把从前六国所使用的文字统一起来，他还把各地的车轮定出统一的尺寸，还有尺啊、秤啊这些度量衡也统一起来了。这样住在北方的人就可以写信给住在南方的人，住在南方的人也可以看住在东方的人所写的书了。
哦，这么说来，秦始皇的贡献真不少。
秦始皇的贡献呢，的确不小，不过他也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。
啊，什么不太好的事啊？
他叫全国的老百姓啊，去修长城，去帮他建皇宫，弄得老百姓啊叫苦连天的。他还请了好多人去找长生不死药，他希望自己啊能够长生不老，做个永远的皇帝。
魔镜公公，真的有长生不死药吗？
我可不可以吃啊？
这
仔仔，你怎么连药都抢着吃啊？
我只是好吃嘛。
哎呦，
仔仔啊，不管什么药还是别乱吃的好，人呐，就应该顺其自然，很多事是不可以强求的。
就是，
我知道了啦。魔镜公公，那秦始皇有没有找到长生不老药啊？
想知道结果，就安安静静的听故事吧。
是，魔镜公公。
东海求仙记。
在大约2000多年前，秦始皇消灭其他各国，结束了纷乱的战国时代。秦始皇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帝王，他好得意啊。他可以看遍各地的美景，可以吃遍各地的山珍海味，他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皇宫，还有千千万万听从他使唤的仆人，只要他一出现，没有人不对他跪地磕头，他可真是神气极了。但是 越是过着快乐的日子，他就越显得闷闷不乐。
皇上有什么不开心的？
要不要小的为皇上准备一些可口的点心呢？或者是安排出宫游玩呢？
可口佳肴，美丽的风光，朕又不能永远看呐。
皇上，您的意思是？
只要朕一死，这些美丽的河山还不是落入别人手中？我不甘心啊。
皇上，您想长生不死？
我当然想，但是这不可能啊。
哎，谁说不可能啊？皇上，我听人家说东海上有三座神山，人称蓬莱、方丈和瀛洲，这三座神山漂浮在东海上，终年被云雾所掩盖着，山上有长生不老药，也有上千岁的仙人和动物，他们住在用黄金和白银建的皇宫里，过着快乐逍遥的日子。
哦，既然有神山又有长生不老药，为什么没人去呢？
哎，怎么会没人去呢？只是船一接近神山呢，它不是马上沉入海中，就是狂风大作，把船给吹翻了。
不管有多困难，你们都得为朕把长生不老药找来，立刻派人去东海，快去。
哎，皇上，其实卢生卢大人呢，早已经跟几位方士在为皇上找长生不老药了。
哦，那快传卢生来。
是。
方士是指一些懂得提炼丹药的人，他们一心一意想提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。秦始皇知道后开心极了，命令好多位方士来替他工作。
卢生啊，仙丹提炼的怎么样了？还有，找到仙人了没有？
皇上请放心，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进行，只不过
有困难吗？快说给朕听听。
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真人，也就是所谓的神仙，除非皇上能隐藏您的行踪。
哼，朕乃堂堂一国之君，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？
皇上，这不是偷偷摸摸的，是为了远避恶鬼。
远避恶鬼？
在我们四周有很多恶鬼，真人很不喜欢和那些恶鬼接近，如果您能自动躲开他们，真人就自然会出现，这么一来我们要提炼仙丹也就容易多了，而皇上吃了仙丹就可以和真人一样的腾云驾雾，过着神仙般的快乐生活了。
好好好，只要能让真人来，叫朕做什么都行。哦，对了，以后你们不要叫我皇上了，你们就叫我真人好了。
是，真人。
秦始皇听了卢生的话，一时觉得轻飘飘的，好像已经变成了真人似的。他果真也在皇宫中建了许多暗道，不断更换住的地方，谁要是泄露了他的行踪，就会被砍头。秦始皇一心一意想要长生不老药，可是他等了半天，卢生还是没有把长生不老药给找来，他实在是等不及了。有一次趁着巡行天下时，他专程来到了靠近东海的琅琊县。
没想到大海是这么的美丽。
皇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王，当然拥有最美的国家了。请听，这海涛声好像正向皇上说：吾皇万岁万万岁。
没错没错，万岁万万岁，本真人一定会活上千千万万岁的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你们看那海上是不是有人影晃动
啊？哦，真的
真的哪儿啊？
哎，真的真的有人影。
一定是海上的神仙来向皇上朝拜了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连神仙都来朝拜，
神仙都来了，
哎，来朝拜了。
秦始皇这时派了一个叫做徐福的人到海上的神山去找药。徐福于是找来了一艘船， 带了几名水手出发了。
徐方士，这岛上哪有什么神仙嘛？我只看到一些土人而已啊。
对呀，那些土人啊，看到我们还赶快躲起来了。怎么可能会炼什么仙丹嘛？
对嘛？
哎呀，没想到传说居然是假的
啊！这我，那我们回去怎么交差呀、
啊？哎呀，这下完蛋了！我们回去啊，准活不成啊！
哎呦，皇上的脾气那么坏，而且想成仙都快发疯了，我看咱们就别回去了吧。
哎呦，你孤家寡人一个，不回去当然没关系了。我可是有老婆孩子的，我怎么可以丢下他们不管呢？
哎呀，
你们先别吵了，让我想想办法。有了
啊！
你们回去啊，就一个字也别说，我自然有一套说辞可以向皇上解释。
啊！
徐福回去后向秦始皇报告说：“
皇上，我们已经见到神仙了，可是神仙不肯把仙丹给我们，他说除非皇上肯派童男童女各500名以及各式各样的人才献给他们，他们才肯把仙丹给皇上。”
那有什么问题啊？天下有什么比求得长生不死的药更重要的事情呢？好，你就尽管去挑，挑最优秀的人带过去，让神仙高兴高兴，好多送我几粒仙丹呢、啊、
是。
一心一意想要长生不死的秦始皇，为了让自己的美梦成真，立刻下令征召面目清秀的童男童女。许多人家的父母都吓得把孩子藏了起来，不幸被发现的则是哭哭啼啼。
皇上太狠心了，怎么可以栽赃我们母女呢？
我就只有这一个孩子，他走了我们怎么办呢？
大叔大婶呐、啊，你们别难过了，这是你们的造化呀，千年难得修来的福气。
哼，孩子都被你们抢走了，还说什么造化？
哎呀，你们想想嘛，这些孩子是要送去给神仙的，只要和神仙住久了，哎，说不定将来也会变成神仙呢、哦。
啊，这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说不定将来我还可以去神仙岛的，或是得到一两颗仙丹，那我岂不是跟皇上一样可以长生不死了吗？
哎，可不是嘛！把孩子交给我，我保证他会活得好好的。哎。
可是我舍不得啊。
舍不得？那就算了，我去找别家的孩子了啊。
不，大人，您还是把他带走吧。
你不后悔？
不后悔。
不后悔。
爹娘，我不要离开你们。娘，我不要离开
你。你要记得回来看我、啊、
娘。
徐福挑选好了童男童女各500名，又找了100多名猎鱼好手，船上载满了丰富的粮食，向东海出发了。秦始皇天天盼望着徐福回来。这一天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头风雨交加，他正驾着船在波涛汹涌的海中，准备去找海中的神山。他撑着船，艰苦地奋斗着。不久后，他终于快抵达神山了。
神山，我终于到神山了。
然而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海里突然冒出一个人来。
你是谁？ 居然敢挡住我的去路，快让开！该让开的人是你，快滚回去！大胆，居然敢对本真人说出这种话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当今的皇上？快让开，否则我治你死罪！路上归你管，海上归我管，想要到神山来还得问我肯不肯呢、啊、你是我就是保护三座神山的海神，快回去吧，否则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
哼，本真人才不怕你呢。
好，我们就来一比高下吧。
于是秦始皇和海神大打起来，海上浪涛翻滚，空中雷雨大作，双方打得十分激烈。海神一会儿在水面上，一会儿又沉入水面下，秦始皇的船被他打得摇摇晃晃，眼看着就要沉进海底了。这时秦始皇大叫了一声、
皇上，你醒醒啊！
秦始皇猛然坐了起来，吓出一身冷汗。
原来是一场梦。
秦始皇认为这个梦太奇怪了，于是连忙请会解梦的方士来替他解梦。
陛下，在梦中与您搏斗的正是海神呐、
啊！哦，那海神居然长得跟人一模一样。
陛下，海神虽然长得和人一样，但平常他不会以人形现身，而现在东海上的大鱼正是他的化身。
哼，真是太可恶了，本真人正在祈祷风平浪静，逃到蓬莱仙岛求取长生不老的仙药，他居然在此兴风作浪。
依小人之见，陛下您最好派出一支捕鲸队杀掉这凶神恶煞，否则神仙就不敢现身了。
本真人不但要派出捕鲸手，还要亲自去和可恶的海神斗一斗，看看是他厉害还是我厉害。
秦始皇果然亲自率领一支捕鲸队到东海上捕杀鲸。
这下子看你还怎么捣蛋。
秦始皇把大鲸鱼杀了，本以为徐福很快会找到神仙带回长生不老药，可是他左顾右盼还是没等到人。后来他在一次外出巡视的途中病倒了。
皇上病得那么重，我恐怕会死掉啊。
嘘，小声点，皇上不准任何人说到死这个字，你不要命了、啊、
我是一时不小心才说出来的，
下次当心点、啊、
哦。
秦始皇立刻打道回府，可是还没有回到皇宫他就病死在半路上了。小朋友，一直想长生不老的秦始皇还是难逃一死，而明知道岛上没有仙人的徐福带了那么一大批人，究竟想做什么呢？当他们一行人来到蓬莱仙岛时，
哪有什么神仙嘛，这儿也不像是神山呢。
是啊是啊，咱们家乡一样啊。
各位，我们从今以后就住在这儿了，别再回去了。
啊？
什么？
不回去了？
不回去啊？
不回去？
是的，因为这儿根本就没有神仙。如果没有找到仙丹，我们回去了，大伙儿都会没命的。
没有带仙丹回去，那皇上不是会杀了我们吗？
就是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
所以说了，我们不回去了。我们在这儿住下来，只要我们大家努力一点，生活还是会过得不错的。
有道理哦，
有道理，
那我们就住下来吧。
对，住下来，
住下来，好，住下来。
好，那我们大家就住下来了。
哎，
好。
从此以后，徐福和他带去的人就再也没有回去。听说他们去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日本呢。
是啊，现在如果你到日本的新宫去玩呢、啊，还可以看到纪念他的庙宇，连他的坟墓都还在呢。
哇，没想到秦始皇越是想要长生不老，反而死得越快。
哼，谁叫他听信那些方士的话？哼，
生老病死是人生无法避免的事，再伟大的人呢、啊，也都有死去的一天。所以仔仔啊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
可是我实在舍不得我喜欢的人呢。想想看，如果我从现在开始研究，说不定有一天我真的能研究出长生不老药，到时候我就先给外公吃一粒，再给爸爸妈妈一粒。魔镜公公大概不需要。
姐姐、
你要不要也来一粒？
算了吧，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我才不想做长生不老梦呢。
难道你不怕死啊？
死虽然很可怕，但是如果你吃了长生不老药，可你的好朋友没吃啊，到时候他们一个个都死掉了，只剩下你还活着，那多没意思啊。
我当然会分给我的好朋友吃咯，我才不会那么呆嘞。
那如果你的好朋友不愿意吃呢？
对嘛，怎么可能嘛？
因为他们也不愿意自己长生不老啊。难道你也要分给他们的朋友啊？
分就分嘛，反正人多一点比较热闹。
如果有那么多的人长生不老，那这个地球不就越来越挤了吗？
对呀，现在地球上的人已经够多了耶。
到时候啊，你不但很难找到食物吃啊，说不定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。仔仔啊，其实我们只要活得有意义，不管活多久都没有关系的。你想想看，有的人活了七八十年，什么事也没做，只会惹麻烦。有的人虽然活得不长，却做了很多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事。你认为哪一种人值得被称赞呢？
当然是有贡献的人咯。
这就对了。所以人活在世上啊，不要担心能够活多久，而是要学着把握时间。
把握时间，这跟活得长或活得短有什么关系呢？
当然有关系了。如果你懂得把握时间，你就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。如果你不懂得把握时间，就算你活了很久很久，你的时间呢、一样被浪费掉，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哦，我懂了。
我也懂了。从今天起，仔仔，你要好好把握时间，多帮妈妈做一些事哦。
你也一样。
嗯，对，我们两个从现在起绝不再浪费时间了。
说到可要做到啊。
魔镜公公，你要对我们有信心嘛。
就是嘛。
哈哈哈哈，那我就当你们的监督好了。
好，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
魔镜公公，你也要爱惜时间哦。
好，魔镜公公以身作则，这样可以了吧？
可以。